阿爸父啊，我感谢赞美你，你的大爱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寻求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亮光，来照耀我们前面当跑的路。父啊，因为仰望你的必不蒙羞，等候你的必重新得力，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从你的道当中得到力量，来奔跑天路。下边的时间交托在主手里，求你管住我的口，勒住我的舌头，只说你的话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感谢诗班刚刚给我们唱一首那么好的诗，因为我们的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因为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我们要寻求的是寻求那永久的，不是暂时的。所以只有神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我们要寻，就要寻找这个，寻找那从永远到永远的。在旧约圣经当中，有16位先知写的先知书，都提到那位弥赛亚，但是唯有以赛亚书中所提到的弥赛亚最多最清楚。我记得我上一次也讲过啊，关于基督的降生，基督的来，就从以赛亚书上早就预言到了，必有童贞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包括他的在地上的受苦传道，在地上的最后的遇难等等，跟这位弥赛亚的名字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地上没有别的，对吧？因为地上所有的都是暂时的，因为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以我们现在就看以赛亚中的弥赛亚，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神的儿子。这一位弥赛亚是出于神的，所以他也是永远的。凡是属神的才能够是永远的，因为是永神是从永远到永远，就像刚才那个诗歌里面所唱的，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以赛亚书中的弥赛亚，感谢神啊，林弟兄给我们查以赛亚书的时候，他特别指出啊，以赛亚中的弥赛亚是全备的弥赛亚，感谢神啊，感谢神。所以我们下边就看一看，在以赛亚书中的弥赛亚，他是有很多很多永远，但是我现在把他跟我经历过的啊，跟各位弟兄姊妹都可能经历的，都要经历的啊，当中有7个永远，我们一个一个来学。第一个那是源自神永远的慈爱。以赛亚书第54章啊，以赛亚书第54章第8节，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在先知书上有很多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都是出自于神的，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先知特别指明 这个话是耶和华神说的，在这儿双重的，是耶和华神说的，再加上一句，是你的救赎主说的。救赎主英文是 Redeemer， 跟 Savior 不同啊。在座各位英文肯定比我好啊，我就没有资格来说这个话啊。那么这两个区别使我们知道，这个救赎主是付代价的，并且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是神所有的旨意，全备的旨意当中都预定了的。地上或者我掉在水里，某一个人来救我了，那是偶发事件，那个人正好在这个时候到了这个地方。这个人的降生不是为了专门那一天来救我的，对不对？对啊，这个跟救 Savior 不同的，对啊 ，Redeemer 他是救赎主，他还要出代价，而且他是预定的。所以在这儿，神说了这一句话，是耶和华神说的，而且是你的救赎主说的，说明。在这一句话里边，为什么神要怒气仗义啊？因为我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以至于神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我们掩面。在这我们说，我说明一下啊，顷刻之间向你掩面是 hide my face from you。For a moment， 你可以看成我向你掩面只是片刻，可以吧？也可以这么，因为什么？这是第八节，第七节圣经怎么说？第七节说，我离弃你只是片时，却是大恩将你收回。第七节是用的是片时，所以这个第八节你也可以看成功，我向你掩面只是片刻，可以吧？也可以这么看啊，也可以这么。当然他这翻的也不错，对吧？我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啊。我只是交代一下，在这我们蒙神永远的慈爱的连续，是因为耶和华神又是我们的救赎主。若没有这位救赎主，我在神面前只有惹他的怒气仗义，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所以至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都要向他掩面呐、啊，因为世人的罪都在他身上了，他都要向耶稣这个时候的耶稣掩面呐、啊，那又何况我们呢？所以，若是没有这位 Redeemer 的话，我们不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因为。神要纠察罪，谁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呢？感谢神，我们有这位 Redeemer 才能够在神面前存活，感谢神。所以说下边还有一节啊，第十节，大山可以拿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我们被神永远的慈爱所连续，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连续人的神，体贴神而体贴人的神，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才能够享受神这永远的慈爱。因为神要爱我们，但是因为我们有罪与神隔绝了，因为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啊，对啊， 所以说在这儿我们就看到啊，因为有这位 Redeemer， 有这位救赎主，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大爱。正因为出于神的大爱，神就立了第二个永远，那就是永远的约。神给我们啊，第二个是救恩啊，是吧？这个救恩是出自于他的约，才立了这个救恩啊。所以成就了神的永远的救恩，乃是这个救赎主成就的啊，救赎主成就的。我们看五十一节，我没有把这个全节打出来啊，但是要紧突出两个，一个是唯有我的，这个是神说的啊，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直到万代。把这个救恩跟公义并列，因为若没有救恩，在神公义的面前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但是神有救恩却不是没有原则的，他的公义也不废掉。所以在享受神永远慈爱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要看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站在一个被连续被赦免的被救赎过来的一个身份上，一个地位上，来享受神的救恩，享受神的永爱。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神又是有怜悯慈爱的，所以这当中必须有一个救赎主在当中，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我们才能够享受这个永远，永远的慈爱和永远的救恩。我们在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不能忘记自己原来的身份，不然的话很难说一个人在世界上不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冤屈。那个时候我们永远也学神说的那个话，要公义啊、嗯！好了，我就永远像检验科的科长一样，什么产品有毛病都是看人家的啊、嗯，忘了自己也是一个被赦免的被饶恕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啊，那就永远谈不到爱了啊，永远是仇恨，永远是对人家是一种挑剔。其实最苦的是自己啊，这个人说一句话得罪了我，藏在心里锁在里啊，那个人做一样事情好像对不起我了，我又把他抓过来锁在我心里。这就像纽约的警察一样，抓一个人锁的靠在一道，抓一个人他抓第三个不知靠哪里去，对吧？没有自由的是谁啊？是他自己，对不对？所以说你把人家那些所谓得罪你的人都锁在你的自己的心里头的话，最苦的是他自己，可能被锁的人他根本这也不知道，对吧？或者他有错，结果你在为他付代价，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永远记得，我是一个被饶恕被救赎的一个身份和地位。那么只有在神面前感恩啊，来享受这个救恩的同时记住神是公义的啊。所以在这儿我们特别啊、哦、这个后头啊，我的救恩直到万代，万代并不是说一万零一代就不享受了，不是这个意思啊！啊，你从英文那个意思啊，它是through all the generation 啊，所以说是所有的世代 对啊，那个万代松中国人的意思就是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啊，不是一万零一就不享受了啊。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当中，神是永远的，所以他所有的都是永远的。那么因为怕人不信呢 啊所以呢，神跟人立了一个永约啊，来保证啊，这个救恩是到永远的，神对我们的爱是到永远的，所以这个救恩是跟神所立的约是同时的啊，是同时的。所以第三，神与人立永远的约。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啊！就近我来，就好像是来慕道的，对吧？啊，侧耳而听，那当然，你应该仔细认真在神面前听神的道啊！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对不对？那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啊！这个约有几个特点，第一是神对人立的约，不是人对神立的约。怎么说呢？约应该是两方面的嘛。不，神在这立的约是永约。为什么？神知道人不可靠，人会毁约的。我不知道你们毁不毁啊，我经常毁，神老是骂我啊，专门用圣经上的一节说话说，你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对呀，是啊，我在神面前真的翻来覆去要到几时呢？啊，圣经上的那些门徒们有没有反复啊？也有反复啊，啊，船遇到了风浪，门徒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好，耶稣一出来，风平浪静。第二次又来了，那个门徒就说，哎呀，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还在睡大觉啊？为什么？门徒上次已经经过风浪，耶稣平静风浪了吗？怎么反复吗？人不可靠吗？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句话叫说，不信的恶心是在信的人身上最厉害，对不对？假如我本来就是不信的，也无所谓不信的恶心，对不对？正因为我相信了了，结果常常有不信的恶心在我里边出现，我就跟不信的那个心在斗啊！哎呀，神可靠吗？遇到难处了，神啊，你在哪里？神啊，啊，就有这个情况。为什么？正是不信的恶心在我们里边，神知道吧？神知道，所以神跟我们立的是永约，是单方面的。因为约假如一方面毁掉的话，那一方面可以不履行，对不对？但是神对我们的约不是，当我们毁掉了，神的约还是永远有效。奇妙啊，这个约才奇妙呢，这叫永约，这是这个约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原来我们在这个约上无关无分，是局外人，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里头有，我们原来是所谓的叫外邦人，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们不是。但是感谢神，由于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至圣所立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怎么人直接可以去求神了？结果我们变了啊，我们变了。这就说耶稣所举的例子，野葡萄结在真葡萄树上，对不对？我们这些是外邦人，野葡萄结在真葡萄树上，对吧？这就是基督的奥秘啊，是接着十字架的恩典，以弗所书当中应许我们变成什么？三个同，同为后词，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好了，我们是虽然从肉体上说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是神的选民了。也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当中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哎呀，我们个人都有啊，很多人工作都有名片啊，那个名片，假如你把这个名片把这个四个头衔加在上头，不得了啊！
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
谁拣选？
是神拣选的。
你 interview 被老板拣选，那是暂时的，什么时候都可以 lay off 你的，对不对？
那这是神拣选的，永远的拣选，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君尊的祭司，有君王那样尊贵的祭司。祭司是什么？是神人之间的中保啊，
是圣洁的国度。哇，哪一个国度是圣洁的？在地上你去看哪一个国度圣洁的啊？总统都可以做那些肮脏的事情，对吧？没有一个国度圣洁的。你把它里头的东西都翻出来看一看，脏的不可告人，对吧？是神的子民。假如你的名片上有这四个头衔的话，我看荣耀的不得了，因为这是永远到永远的啊。所以说神跟我们立的约是单方面的，是永远不变的。即使我们这方面毁约了，神那方面永远不变。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是直到万代不改变的。第二，我们原来跟这个约是无关无分，是局外人，现在我们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约上所有的应许我们都有份了，我们是神的儿子了。这是神给我们立的约。因为这么样子，有了神的永远的爱，我们得到了永远的救恩，并且有这个永远的约，跟使我们好像得到保证了啊，得到保证了。我们以后会遇到任何难处的时候，就有一个永远的依靠和永久的磐石。神是我永远的依靠，永久的磐石。以赛亚书26:4，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感谢赞美主，没有一个神的儿女在世上没有难处的。感谢神，没有一个为神受苦难的儿女在苦难中没有神与他同在的。那就是说，神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我们可以依靠他。有很多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惑临到基督徒身上，甚至于说会使我们难过到问神啊，你睡着了吗？神啊，你怎么还不伸手啊？我是你的儿女啊。感谢神，神安排那个环境正是为了在造就你。所以当我们遇到各种各样难处的时候，一定要用我们前面三个坚信。一个是他跟我们立了永约，我们享受他永远的救恩，得到了他永远的怜恤和慈爱，来面对这些困惑和引诱和试探，而不能够让这些引诱、试探、困惑去动摇、否定我们的坚信。不然吃苦的是你自己。为什么？我有很多经历可以证明这个话是完全可靠的啊。当有的时候我为神做一些事情，我确确实实是为神做的，牺牲了一点，神啊你怜悯保守，结果事情完全相反，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处，
甚至于说痛苦到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在我面前简直就好像绝路了，而且后边还有人在推你，真是在绝路上，后边还有人在推你，要踩上你一脚。但感谢神，当我在绝对绝对难过的时候，说主啊，你在哪里？在我面前突然之间有一个黑道，不是一般的黑，那真是心灵里边的黑。突然之间我说主啊，饶恕我，饶恕我，回过来。所以说绝对不能让那些困惑来动摇你的坚信，相反的，应该永远依靠耶和华，把我们的根基建立在这个永久的磐石上，去胜过那个环境，胜过那个患难。这个时候你就有永远的荣光啊，永远的荣光。神是我永远的荣光啊，神是我永远的荣光。我不知道大家在你战胜一个难处以后，你的心是怎么一个光景啊？以赛亚书60章19-20节：日头不再做你的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上面我们那个原来的日头太阳，那不解决问题啊，太阳月亮不解决问题，有的时候那是心灵里边的黑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啊。下边他说，你的日头，这个日头是耶和华神要作为我永远的光的，这个成为我里边的灵里边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感谢赞美主啊，我们下头没有打出来啊，第九章的第二节还有一段话啊，以赛亚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我讲一个小小的一段故事啊，在1967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是从中国来的啊？1967年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你可能知道，可能听说过，也可能经历过啊！1967年是天翻地覆啊，乱得不得了的时候。那有一个弟兄从钢铁厂里边劳动回来，在钢铁厂里劳动。我讲的事情可能一直住在美国或者从台湾来的不太明白啊。在那个时候，中国每个人都有定粮啊，啊要有粮票啊。那个甲级脑力劳动的是29斤半一个月，啊那是标准的，那29斤半粮票一个月。这位弟兄那个时候拿44斤粮票一个月，说明什么？他是一级强劳动力。是干的活是一级强劳动力，他原来是个教师，你说他能够一下子就，所以他那天中班做完回来疲惫的不得了，但是在那个昏天黑地的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啊，啊，他到了外滩以后还要走到徐汇区的家里边，至少要走一个半小时，他就想试试看，往江西路汉口路那边走。那边应该有49路公共汽车，啊，可能我们这不太知道啊。他就往那边走，结果走到那边，突然之间看见那边江西路汉口路上有一个礼拜堂，从塔顶上有人在爬，要把那个十字架拿掉，并且从上有一个大的标幅写下来“大道上帝”。哎呀，这位弟兄从心里边就揪起来了。他说我被打倒了不要紧呐、啊，怎么上帝他们还要打倒啊？他那个心真是比外面的天还要黑，因为半夜12点多钟嘛，那个黑不是外边的黑，是心灵里边的黑。感谢神呐、啊，他出于自发就说，神啊救我，
就这一句话，突然之间他有一个意念，假如上帝没有的，他们用不着打倒，对不对？假如上帝有的，他们打不倒。感谢主，一下子他心里边就有大光照耀他，他一下子就有力量了。他走过去，正好有一部49路公共汽车，他上了车子，还有座位啊，这个座位在那边，坐车子有座位不容易的啊，哎，有座位，他把月票啊，就是要月票给售票员看了一看，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就要睡觉了。结果那个售票员跑过来：“你到哪里呀？你坐到哪里呀？”哎，他想，从来不会看月票的人问他坐到哪里的，他就告诉他我坐到什么路。他说：“你安心睡觉好了，我会叫你的。”哇，我们落在各患难中，神用各样的安慰来安慰我。那位弟兄真是心里边有大光照耀他，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有大光照耀他。那个汉德尔写的弥赛亚里头就有啊 The people walking in darkness， 有大光照耀他。那个音乐，那个歌声的雄壮，对于那位弟兄来说，他是深有体会，对吧？感谢神，当我们心依靠这位永久的磐石，他胜过那个环境的时候，不是靠他自己，乃是靠圣灵的光照。有了圣灵的光照，大光，那我下边有两段圣经，我没有打出来啊，我念给大家听。约翰福音第12章46节，这是耶稣在世上在众人面前最后一次宣传天国的道啊。约翰福音12章46节，耶稣大声说：“我来到世上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神作为我们永远的光，在彼得前书1章8节，在彼得前书1章8节，老彼得在这个时候说：“你们虽然没有看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荣光是从得胜来的，得胜是靠我们依靠耶和华，把我们建立在那个永久的磐石上来的。有了荣光，就有大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永远的。第六，神必赐永远之乐。在这当中，我提三方面的。第一个是归回之乐，啊，回归之乐，归回之乐啊。以赛亚书35章第10节，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做欢喜快乐。这一段话要紧是说，以色列民被掳巴比伦70年以后，以斯拉尼西米他们带领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重修耶路撒冷城墙和圣殿。当然这个我们不多讲，那是70年的回归啊。当然被掳回归在整个旧约圣经当中占的篇幅很大很大，所有的先知书主要就是被掳前、被掳中、被掳后。而要看先知书讲到被掳前、被掳中、被掳后的话，全要看历史书啊，历史书里边的作为背景，你才能够看得懂。所以整个的旧约先知书加上历史书的话，几乎去掉一半了，占据一半的篇幅了，55%还要多啊。所以说在这个70年的回归是一回事情，是所谓叫圣经上的预言呢，有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是什么？2500年以后，1948年 5月14号以色列复国。
以色列经过2500年的亡国，
到5月14号以色列复国了。奇妙啊。
文化是希伯来文化，国家名字叫以色列，民族是犹太民族，这三个都有了吧，在旧约里都有了啊，奇妙啊。当然这方面的现场的东西我没看见过，对吧？但是还有一个回归之乐我看见了啊，就是中东战争当中以色列夺回耶路撒冷，在哭墙面前的那个场面，回归之乐不一定是欢笑啊，事实上很多人是流泪啊。那些散兵降落在那个地方，有的是绑着纱布受了伤的啊，包括现在那个生病的那个沙龙就在那个时候出现的那个画面上啊，他们跪在地上摸着那个哭墙的石头哭啊，感恩啊，因为什么？重新得到耶路撒冷回来了，回归之乐。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这个浪子回头，这个乐在我心里边拿不掉的，那是救恩之乐。我浪子回到耶稣的怀抱里来了，这个是回归之乐。第二个是地上之永乐啊，地上之永乐。以赛亚书61章7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你所受的羞辱，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井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在这请允许我替一个家庭做一个见证。我认识一个家庭，丈夫、妻子、女儿三个人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啊，右派的名字不知道大家懂不懂啊，啊，右派啊，是拿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处理的过程当中是惨无人道的，好吧，他被打成右派啊，到60年代他又被打成反革命，被判无期徒刑，关在里边的人遭到非人的待遇，留在外边的亲属日子更不好过。我不知道大家能够体会这一点吗？生病在床上的人是苦啊，在床边上的亲人不好过啊，那个日子，对不对？那这一点大家能够体会了。同样的，关在里边的人，因为里边都是犯人，对不对？里边都是犯人，都是不被尊重的人，但是他的家属亲属在外边社会上是活在活人那个明白人的那个环境当中啊，整天是夹着尾巴过日子的。所以他的女儿高中毕业了，因为是反革命子女，没有权利考大学，分配在街道里头里弄里头扫马路。高中毕业一个女孩子分配在街道里扫马路，她的妻子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很有才华的，不被重用而是被利用，用你所长但是受限制的啊，受管制的啊，因为你是反革命家属。长话短说，以后到70年代底80年代初，学校里头给他平反了，昭雪了，因为人在里头死掉了啊，她丈夫在里边死掉了，
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我用三句话简单的描述这个当时的情景。第一句话是，没有查出他有任何右派言论，被戴右派帽子，下边师生员工哄堂大笑，因为这些员工都不已经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听见当笑话一样在听。第二句话，那就是他被判无期徒刑是因为反革命分子的罪名，结果没有查出他有反革命的言和行，下边又是哄堂大笑。感谢神，我的弟兄是清白的，对不对？当众宣布了嘛，对吧？是清白的，特为他平反昭雪，以后特别为他召开一个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家属也不愿意提供一张遗像，因为基督徒一般不像照相跟死人鞠躬的，对吧？所以他不愿意拿出一张照片来去给他们来鞠躬，对吧？你认都不认的，那样你何必呢？那样，所以家属又，所以在追悼会上既没有遗像也没有遗体，怎么办呢？所以学校就出面给他买了一个骨灰盒，但是没有骨灰，因为当时反革命分子是不能够收尸的，死了也不能收尸的。你记得我们中国那个国家主席叫刘少奇的，刘少奇死的时候火葬的那个单子上的写的是假名字，对吧？国家主席尚且如此，一个当时的反革命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那当然死了不能收尸的。所以母女两个捧着那个骨灰盒是空的，没有骨灰的。结果他母女两个拿她丈夫跟父亲生前用过的一支金星牌钢笔放在骨灰盒子里面。这个时候我就用第三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景。有一个同事他就不说，哎呀，他们相信耶稣的人真奇怪，受了那么大的冤屈也不哭也不闹。这个闹当时有很多人是要闹的啊，要因为你平反了嘛，要跟你争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结果就那他们说，啊，这个基督徒真奇怪，他们受了那么大的冤屈也不哭也不闹，就是轻轻地唱歌。他们不懂啊，他们在唱赞美诗，是有一些弟兄姊妹们陪着这个母女两个捧着那个没有骨灰的骨灰盒离开的时候，就轻轻地唱，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耶稣脚前，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只有信心、盼望而有的爱。几十年来，我就有这个心愿，要为他们一家做这个见证。感谢天成教会，感谢静海弟兄能够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说这个见证。因为平反昭雪了，他的女儿可以考大学了，但是多少年扫马路下来，他的学业肯定荒废了。尤其在所谓改革开放的时候，把外国的那些教育的程度全部引到中国来了。那个时候有一句话嘛，大学的校牌，中学的教材，小学的学生啊，学生只有小学程度，都是招得来的工农子弟兵嘛。那我们在那个时候教书很难的啊，感谢神。这位女儿，神给她预备了一些基督徒的老师给她补课。神一动手，什么叫神迹啊？神的作为就叫神迹嘛，对不对？神一动手，这个扫了多少年的马路的一个 高中毕业，原来的高中毕业生，考取了上海一个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神又一动手，你要求都求不到的，这样很奇妙的，神一动手，这个女儿到美国来念书了。现在母女两个在南加州。在那个时候，母女两个没有怨言，没有怨恨，现在他们只有赞美，只有感恩。我再念一遍这个神的话语好吗？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2700年以前以赛亚写的诗，现在看多亲切呀！当时就好像对他们那一家说的。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给神。当然地上的永乐要跟天上的永乐来比，那就不好比了啊！你下边天上的永乐，以赛亚书65:17-18，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了，也不再追想。是的，我们要把以前那些苦忘掉它，但是神的恩典不好忘啊！啊，什么人得罪你了？什么人迫害过你了？冤屈过你了？都忘掉它，但是神的恩典不忘啊！因为神允许我们，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感谢赞美主啊！以赛亚在2700年写的那些话，对我们现在的人来看，真的，当时借一借圣经，就是他们一家人的写照。现在他得到地上的永乐，更得到了天上的永乐。以赛亚在主降生以前700多年写的以赛亚书，到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异象写出的启示录上的话，是个见证。我这没有打出来，启示录21章我念给大家听。启示录21:1，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置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是在主后啊，公元90多年的时候，使徒约翰在巴摩海岛看见异象，就是将来必成的事，神叫他写下来，这些事是可信的。这个启示录可以说是个预言，也可以说是个见证，见证以赛亚当时所说的话是对的。以赛亚的预言了吗？啊，要有新天新地吗？对吧？是吧？要有新天新地嘛，对吧？讲到这个启示录了，我们就有一句话：圣经上66卷书 唯有启示录上头说，凡读听并遵守这书上的话的人都是有福的。很奇怪啊，预言怎么遵守啊？预言能够听能够读，预言怎么遵守啊？我以前总认为，哎呀，预言要遵守嘛，就凭信心嘛，是凭信心。但是感谢神啊，最近有一个长者，他跟我举了个例子，太能够说明问题了啊！我所以想在这跟大家分享。比如说我们在美国开车，啊，在 highway 上开车，我从东往西开，一定有一个道从西往东的，对吧？结果我在开的过程当中看见那边来车的那个车道上出了大的车祸了，一部 truck 整个横倒在路上，三条 lane 全部挡住了。我再往前开，我从东往西，他是从西往东的，我从东往西开开开开了五分钟，那边来的车子还一点不知道事情吧，对不对？他们照开，我又开了十分钟，那边的车子照开，突然之间我发现那边来的车子当中有我一个朋友的车子，我马上用手机打电话跟他说，你赶快找一个出口出去，对不对？前面发生车祸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看见了，他没有看见，对不对？对他来说是个预言吧，但是他如果是听我那个话，找一个出口出去的话，他就不会堵死在那个地方了吧，对不对？他就蒙福了吧。哦，我懂了，我懂了，我懂了。这个长者跟我举这个例子太能够说明清楚了啊！预言怎么遵守啊？预言，圣经上启示录告诉我们，这些预言将来必成的事，你去遵照着做，你就蒙福啊。哦，我懂了，我懂了啊！感谢神，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些回归之乐，浪子回头的乐，地上的乐，天上的乐，都是永远到永远的乐，拿不掉的，没有人能够拿掉。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上说，我父神爱你们，没有人能从父那里把你们夺去，我也爱你们，没有人能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当然圣灵时时提醒光照我们，圣灵绝不会离开我们。这是什么？三保险所啊，天父保险了啊，耶稣基督自己保险了，圣灵也保险了，三保险了，我们跑不掉的，没有人能把我们夺去。感谢赞美主啊，永乐必归于我们，永远之快乐必归于我们。感谢神。下面第七个，基督生命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所以在这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第九节，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次的死亡在我们身上无权，那是永死，在我们身上没有权，我们没有，我们在生命册上有我们名字，我们不会，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吞灭我们那个死亡，直到永远啊。下边还有一节，这没有打出来啊。下面第九节，第九节，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啊，我们必因他救恩欢喜快乐。真的仰望耶和华的必不蒙羞，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让我们一道用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粮食，吃下去我们就欢喜快乐。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照整个路的光。脚前的灯是我们每一步啊，路上的光整个一条路都要看的，但是我们每一步神都照亮我们，并且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力量，当粮食那样吃下去啊。所以神的话语实在宝贝啊，啊，神的话语实在宝贝啊。我们想一想啊，所有这一切的福分都是源自于神永远的爱，因为神永远爱我们，所以我们就有了得救的机会。神为我们成了救赎主，我们蒙了那个救恩之乐。然后神怕我们不相信，立了一个永约，这个永约是单方面的永约，对不对啊？即使我们毁约，神不毁约的啊。有了这个约，我们就可以有依靠，他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我们永远依靠他来胜过这世上的一切的引诱跟试探跟患难。当你得胜了，就有永远的荣光。这个荣光不是你自己有的，我们只是作为反光，对吧？让我们心灵擦干净，神的光照在我们身上，我们反光，对吧？因为我们不能去荣耀神的啊啊，对吧？我们不能去荣耀神啊，那神的名当得的荣耀，那是生从我们身上的反光。没有人拿手电筒去照太阳，因为太阳用不着我手电灯去照的，它永远是亮的，而且它的光永远强过我，对不对？我哪能去荣耀神呢？神的荣耀那么大，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只能够使神的名得到完全的荣耀，让人看见从我们身上反映出神的荣耀来啊。就好像那个灯啊，灯油灯点亮的时候不是烧灯芯啊，那个灯芯烧不了几秒钟的，对不对？烧的是什么？烧的是油啊，对不对？灯芯把油吸上来燃烧了以后，烧的是油啊，不是烧灯芯啊。要烧灯芯没有几秒钟好烧的。所以你我在为神发光发热的时候，不是烧我们啊，不是靠我们啊，是靠神啊，是靠圣灵啊，对吧？有了这个荣光以后，就必然有喜乐啊，就大有荣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啊，所以我们就有永乐啊，有回归之乐，地上的乐，天上的乐。最后，基督的生命吞灭我们的死亡，直到永远啊！感谢赞美主，愿神祝福他自己圣经上的话，让我们一道能够用神的话作为我们的力量和光，同走天路。我们做一个短短的祷告。哦，阿爸父啊，感谢赞美你，你把你的话语发出就有亮光有能力。主啊，你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就能像食物那样吃下去，就使我们里边到喜乐。父啊，我感谢赞美你，在座的各位，个人有个人的需要，个人有个人的难处。父啊，你是好牧人，你知道我们个人心里边的需要，你知道每一个羊的需要，你也认识每一个羊的声音。求我们的大牧者亲自牧养我们，用你的真道，你的光照亮跟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下面的路。父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